你换了对象啊，你的贪心还是没有断，那有什么用处呢？没有用处的啊。所以学了佛还是不清净啊，还是不清净，还是污染。从前呢被这个世间五欲六尘染了，现在被佛法染了，这个糟糕啊，是不是？佛法也是染污的啊，也是染污的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啊，世间法我们要舍掉，佛法也不贪图啊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说的很好嘛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了？那法就是佛法啊，佛法也要把它舍弃掉。晓得佛法呢是个工具啊，是我们过渡时期啊用它做一个工具啊，我们到达目的啊一定要舍它啊。虽然没有到达目的的时候，我们也不必过分的就执着它啊，我们运用它，我们不执着它啊，以这个心态来学佛就对了啊。对于佛法上产生执着是错误的啊。所以这个经典里面呢，前面把这个纲领原则呢提示给我们啊，就是这个三善呢给这个妙观啊，妙观呢是帮助我们修清净心啊，三善呢是帮助我们断恶修善啊，就是三种敬业了啊，三种敬业帮助我们断恶修善，也就是起用啊。十六观呢是修心的啊，修心，修心净心。三善呢是修心，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，处事待人接物，我们要用什么态度啊？观经上讲的三善的要用这个态度啊，用这个原则来处事待人接物啊，那才是就跟那个诸佛菩萨住在这个世间呢啊，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两样的啊。这个三种敬业了，就是佛菩萨他们怎样处事待人接物啊，这个我们要学习的啊。十六观呢是如用这个方法去我们的见色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啊，恢复我们清净心啊，恢复我们的自信。所以这个六根清净呢是有标准的啊，不是我们想象的啊。下面呢分正佛者，这个分正位啊，刚才讲就是我们念佛的理一心不乱啊。前面这个相似是四一心不乱啊，是粗发心住啊，一法一切法，发一切功德，发一切智慧，发一切境界，不前不后啊，一步一时，三智一心中得了，得如来妙色身，淡然应一切，开秘密藏，一不住法即住其中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宗门里面常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这个法呢就是大彻大悟的意思啊，明心见性了啊，是一法一切法了，这一句是总啊，就是一物一切物啊，没有一样啊包括的啊。所以这个地位呢是在发心住啊，发心住啊这个位置啊是原教初住菩萨啊，原教初住菩萨啊。如果在别教讲呢， 那就是初地菩萨。啊，初地菩萨跟初住啊，这个别教跟原教啊，在这个断证的功夫上说呢，是相同的，但是智慧啊不一样。啊，原初住的菩萨的智慧啊，超过别教初地。啊，这超过，因为这个经是原教经典，啊，所以用的这个判教啊，都用原教来判，啊，所以这个发心住，啊，那么这个就是破一品无明，见一分真性，啊，这个位置，啊，所以是理业心不乱，啊。那么功夫到这个境界，前面也曾经跟诸位提到过，那你什么都通了，一部经通了，一切经都通了。如果还有一部经还不通，你没有到这个境界啊，你充其量这是前面的相似位的境界，没有到这个境界啊。到这个境界决定是一了百了啊，一通一切通啊。可是你也记住，人家只用一个方法达到，啊，所以在我想象当中啊，有很多啊那个不认识字的老太婆，你看她真是无知无识，哎，她就老老实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念上几年呢，他预知实质啊，他往生了。那个预知实质往生的，这我相信啊，他不是到理业心呢，决定是到事业心。啊，否则的话，他怎么知道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呢？他知道吗？啊，他晓得他什么时候走。日期时间那么准确，到那时候一点都不差啊，确实啊，到这个功夫啊，这个功夫不是自己预期的，我想要什么时候达到，不是的，它就是心清净啊，清净到极处啊，这个境界自自然然现前啊。所以念佛人呢，就是老老实实把这一句佛号念下去啊，你也不要想，哎呀，我得一心不乱，我要得功夫成片，因为你这个想呢都是妄想，障碍了你一心不乱，因为一心不乱里头没有一个一心不乱，再有个一心不乱呢，头上安头啊，就变成障碍了。哎，你不想一心不乱，到时候自自然然一心不乱现前。哎，想，哎呀，我怎么还没有得一心不乱呢？你永远不可能得一心不乱。哎，为什么呢？你乱心啊，乱心怎么会得一心呢？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连一心不乱都不能想，其他的更不必说了。啊，所以这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，什么都不行。啊，要想想佛可以，想西方境界可以。啊，也不要想呢，哎呀，我快快的到那里去，不要着急，哎，这个东西急不得的，啊，这样念呢才如法，啊，所以说老实这两个字非常可贵呀，啊，老老实实念去，啊，世间前面说过了，啊，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，或胜或顺或逆呀，都没关系。我们在这个世间是主力管，几天就要走了，他好我们点头很好，他不好我们也点头也很好，都没事嘛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与我们不相干嘛，我们是来旅行的嘛，啊，这地方不是我们的家，一样东西都不是自己的，你操这些心干什么呢？不要操心呐，啊，所以把全部的精神集中起来去念阿弥陀佛啊，去办我们回家的这个路子，这个才是重要的啊。 所以这些年来呢，我在很多地方讲经啊，对于我自己修持来说啊，有很大的帮助啊，那就是真真实实啊，给我一个观念呢、啊，这个世界是旅馆啊。我每一到一个地方，像台湾呢，现在讲的是住的最长了啊，最长多久呢？每回来一次住两个月，最长的两个月就要走了啊。国外呢，一共有12个地方。啊，每一个地方住一个星期啊，就4-5个月了。啊，如果每一个地方住半个月，差不多就一年就快过去了。啊，所以给我一个感官呢，就是天天都住旅馆。啊，把那个家的观念呢淡薄了。啊，所以现在虽然说有人是出家了，他常住在这个庙啊，哎，那个庙就是他的家，他还有个家的观念，那个家不容易舍啊，啊，很难舍得掉啊，啊，常常到外面去住旅馆了，这个家的观念自然就淡，容易舍掉，啊，容易舍掉，会想到什么呢？真的常说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没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。啊，所以对于一切法呢，不贪念了，啊，不贪念了，这个心理上的负担了减轻了很多，啊，不管到哪个地方都好，啊，没有一个地方不好，啊，所以说哪里有缘，哪个地方多住几天，没有缘呢，少住几天。对于看破放下了有很大的帮助啊，所以这个外面机缘很多啊，啊，你们同修们要肯发心到国外去走一走啊，能讲经的讲讲经很好，不能讲经的呢，带他们念佛啊，我在每一个地方都提倡念佛法门。啊，所以其他道场没有念佛，凡是我这个常常讲经的地方，通通劝他们念佛。啊，所以诸位呀、啊，能把念佛打佛七这个仪规呀、啊、学好了之后，国外、啊、都欢迎，啊，每一个地方都欢迎，带着他们念佛。啊，我们这个地方道场啊，那个悟本师现在派到美国，就是带他们念佛。啊，道场。人数不多啊，在美国非常难得，非常殊胜啊！为什么呢？我们一个星期啊，7天都念佛啊，这个很不容易啊！啊，在那边，我们每一天晚上念2个钟点的佛，从星期一到星期六啊，晚上8点钟到10点钟，念2个小时。星期天呢念经啊，就一个礼拜念一次经，念5量寿经啊，大家在一块诵经啊，这部经念完之后呢就上供啊，那么中午在一起吃饭，吃了饭之后散会啊，所以啊每一个星期啊天天都有啊，都有这个修学的机会啊，所以那个地方不讲经的啊，不讲经啊，他们要听经呢听录音带啊，我们录音带录影带我们在此地讲的这个袋子都要寄过去啊，他们拿回家去听去啊，所以大家到那边去呢领导大众啊念佛啊，这个念佛的方法呢，我想了一个方法，他们都照我的方法去做啊，我原本以为这个方法是我发明的啊，非常受他们欢迎，结果最近去翻旧书啊，翻到清朝康熙年间的行彻法师，他有一个念佛的仪规啊，我一看跟我想的完全一样300年前呢他已经有了 啊，已经有了，跟我现在这个做法完全相同。这个方法非常简单，大家在一块共修啊，没有一点压力的感触，所以非常受欢迎啊。尤其在国外的时候，身心压力很重啊，他们用这个方法觉得非常好啊，所以他们有空就会来念佛啊。那么这个资料啊，我这里有本子，如果你们大家要了可以引印啊，分量不多，大概只有十几页的样子啊。你看看这个念佛的方式啊，我觉得很实用很好啊。所以这里说的是从一门深入啊，就能大彻大悟啊。法门学多了要悟就难了，悟就难了啊！所以古人的成就啊，我们仔细去研究研究，几乎都是一门深入啊。不管他学哪一部经，学哪一部论啊，他学一部啊，总是花个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去专攻，然后这一门悟入了，一切经论他都能讲。啊，甚至他一生著作等身，但是你要说他功夫是得自己门上的，绝不是说他读了很多书啊，做了很多注解，不是的，他一门入进去之后，他才有能力啊，有时间呢，给一切经论做注解。啊，这是现代人呢，学佛那个方法，刚刚跟古人相反。现在一开头要博学多闻啊，结果搞了一辈子一样也没搞通啊，这是犯了很大的错误啊。那么分证呢，就是开悟了啊。所以这个底下举的几个例子，发一切功德啊，发一切智慧，发一切境界啊，说不前不后，一不一时，三智一心中得。这个也就是讲啊，这是一心三观呢 才能够啊成就一心三智啊，没有一样啊不现前啊，三生三等啊，同时现前，所以他说不前不后啊，一步一时啊。那么这个境界呢，就好像我们做梦一样啊，我们在梦中啊，这个境界现前，你说那个梦境有没有先后啊？有没有次第？没有。像一面镜子，这个镜子照外面境界，你看它有没有先后？如果是照理论说呢，你们第一排人应该先照进去，第二排嘛第二次照进去，第三排嘛应该再按照次序照进去吧，这才有先后嘛。实际上它没有先后，它一照通通照进来，没有先后啊，没有次第，所以这一法一切法啊，不单说佛法里面你一切通达。世间法也一切通达，佛法通达了，世间法不通达，你还没有开悟啊！你没有开悟，开真正开悟了，事出世间法不但通达，圆融自在呀！啊，他才真正有受用啊！那么这个是啊，注解，诸位自己去看啊。我们再看底下一段。以普现色身作众色相，一因随类报答诸身，不动真迹群情等月啊，群情就是我先前跟诸位说的啊，一切善人恶人顺境逆境，他没有不自在的啊。他能够胜任，无论什么环境，他都非常自在，啊，真正做到自由自在呀，啊，我们俗话讲的是 无牵无挂，无忧无虑，啊，任何境界里面都是法喜充满，啊，这是真正修行，有了心得了，啊，有了收获了，啊，我们一般讲呢，法喜充满，啊，第一个得到的受用就是法喜，啊，这种喜悦是从内心里面生出来的，不是外面的，啊，我们凡夫啊没有法喜，啊，只有烦恼，外面一刺激，啊，烦恼就现起，啊，瞬间呢生欢喜心，那欢喜心是烦恼，啊，欢喜是烦恼，逆境呢，哦，那个嗔恚心啊、嫉妒心啊都生了，通通是生烦恼，不像佛菩萨，佛菩萨呢，他这个六根对于六尘境界，他生法喜，啊，法喜里面呢没有贪嗔痴慢，没有啊这个喜怒哀乐，没有这些，啊，那是真正的喜悦，啊，就这个一段呢就是这个意思。底下再说呢，应以三轮度者。能八相成道，具佛为一，一佛因身方便而度脱之，宽九法界三能也。初住上而何宽等觉是名分正即佛人，啊，所以这个分正位呀，为什么知道他是圆教初住？如果不是圆教初住啊，他不可能现八相成道，啊，这个文在此地清清楚楚，啊，圆教初住啊，就是应以佛身而得度者，他就可以现佛身，啊，你看那个观世音普门品里面所讲吗，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能示现什么身，啊，八相成道啊，是藏教的佛啊，藏教的佛啊，通教的佛，他有能力实现啊，有能力实现，有能力啊随类化身啊，他有这种能力啊，初住菩萨了就有这种能力了啊，所以从初住到等觉这四十一个位次啊，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四十一个位置，《华严经》里面讲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，都是属于这个分正觉的啊，分正觉。究竟觉呢，只有一位了啊，就是圆教的佛啊，圆教佛是究竟级啊。这个佛呢，有藏教佛，有通教佛，有别教佛啊，藏通别佛呢，通通是分正位。不是究竟位，啊，究竟位只有圆教佛，啊，所以究竟位是一个人，啊，分正位的时候有四十一个人，啊，四十一个等级，啊，那么就是从初住到等觉，啊，这都是在这个这一个一段里面呢所讲的，所以这是立业心，那我们就晓得。念佛离业心呢，虽然同样都是离业心，前身程度不一样啊。为什么呢？初住就是离业心，等觉菩萨也是离业心啊，也是离业心啊。所以这个是离业心里面呢，就有四十一个阶级啊，有四十一个阶级啊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等觉菩萨这点讲的语言叫等觉。等觉菩萨了，你看在华严会上，啊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还要劝这些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通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们读了这个经文，要问一问的，为什么？他们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？啊，他去干什么？那么只有一个道理，他去证究竟觉。他要不去证究竟觉，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干什么？ 所以这样我们才明了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。为什么呢？十方世界要想证究竟觉，都得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啊，我们今天一学佛了，一下手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，这个殊胜呢，这是真正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修别的法门，拐弯抹角，不晓得浪费多少时间，走多少冤枉路，最后还要到西方世界去。啊，那我们呢，早就到了。啊，同样两个学佛的人，他学禅的，他学密的，我学念佛的，我已经这一生就到了。他们不晓得多生多劫以后才到，到了说，哎呀，老兄啊，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呀？确实是如此啊，浪费多少时间啊，浪费了多少精神，到后来了还是要到西方世界。他要不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他究竟就成不了啊。所以才知道这个法门的殊胜啊，设方一切诸佛赞叹，不是虚赞的啊，实实在在有道理。下课了，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。